赵公明追赶燃灯道人，追着追着把人给追没了，在半山腰又遇上两个老道，你们两个人究竟是什么人？报通名姓，再动手也不晚。双瞎了你的狗眼，实话对你说吧，我二人出家在武夷山，乃是寺外的散仙，我乃萧生，他是我师弟曹宝，是也。赵公明一看，啊，气死我也。莫回虎头二次大战萧生，但是动手不是萧生的对手，没有办法，搏虎又走，然后从百宝囊之中拽出一件了不起的宝贝。这赵公明啊，真有点舍不得使唤。这宝贝的名字叫定海神珠啊！再看他把定海神珠往掌中一托，喊了一声“吃令鸡”，此宝飞到空中，光芒四射，是直奔散仙萧生，唰就砸下来了。萧生用袍袖遮着眼睛，扬起脸来看了看，哎呦，这是什么宝贝这么厉害啊？看来还得使我的大钱儿啊！吃令鸡，又把落宝金钱记起，二宝将玉。那定海珠轻飘飘的落到大钱上，萧生一伸手，吧嗒又落在掌心。我看看这是什么宝贝啊！他用两个手指头把定海珠夹住，拿起来仔细看看。哟，这东西可好啊！定海神珠，稀世的珍宝。赵公明，我得怎么感谢你呢？你还有什么宝贝随便往外抖了，我是来者不拒，有什么要什么。师弟啊，揣兜。哎，曹宝把定海珠接过来揣兜了。赵公明一瞅，哎呀一声，好悬没从虎背上摔下去，心说可坏了，姓萧的这个小子好厉害，他这落宝金钱无宝不落，他逮什么花了什么呢？我要把定海神珠丢了，我还算什么神仙呢？非拼出这条性命不可。第三回他把五雷神鞭又记起来了，五雷神鞭带着风雷之声，直奔萧生。萧道爷抬起头来看看，嚯，这玩意儿可不小啊，归我了。一抖手又记起落宝金钱，但是五雷神鞭属于兵器，不属于宝贝。这下萧生啊可吃了亏了，五雷神鞭正好打在金钱上，耳轮中就听啪啦起来哇，把落宝金钱打成八瓣。萧道爷就一愣，哎呦！就在这一刹那，被五雷神鞭正揍在脑门子上，啪，打了个万朵桃花开。可叹出家得道三千多年的萧道爷是命丧山坡，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报道去了。曹宝曹道爷在后头一瞅，哎呀善哉， 兄，你死的太惨了，我要给你报仇雪恨。张宝剑来斗赵公明，赵公明把宝鞭收回来，心中高兴。哦，你也有怕的玩意儿啊？我认为这宝鞭也失效呢，结果还真顶用了。想到这儿，精神为之一振，他打算把曹道爷打死，把两件宝物再夺回来，特别是定海深珠，无论如何不能落到外人手里。他跟曹道爷展开一场激战，一看姓曹的这位也不含糊，想要赢他也得费点劲，干脆我还记五雷神鞭打他就得了。说到这儿，咱们再说燃灯道人，他不是被赵公明给打跑了，跑哪儿去了？就在一棵树后头藏着呢。他使的是隐身法，所以赵公明没看见他。这燃灯道人呢，不是怕赵公明，这是有意躲到武夷山的山坡，因为他早就算计到了，肯定在这儿能碰上萧生和曹宝。他听说这两个人好像封神榜上都有名字，只是天机不可泄露啊。他躲在树后头看着，一瞅萧道爷果然丧命，他有点不忍，恐怕这曹宝也命丧赵公明之手，心说我帮帮忙吧。偷着他把梁天尺拽出来了，吃力击，一道金光，梁天尺是飞奔赵公明。赵公明一点防备都没有，正在这大战曹道爷，听见脑后恶风不善，一回头呀，再躲来不及了，梁天尺正砸在他后脑勺上，啪，把赵公明揍得嗷一声从虎背上就摔下去了。仗着他多年修行功底深厚，不然的话这一梁天尺把他脑袋给他拍碎了，虽然把他打了个跟头，但是对生命毫无损伤。赵公明也懵了，借土遁他跑了，当然那只虎也跟他跑了，燃灯道人也没追他，把梁天尺收回过来，来见曹宝。曹宝谢过燃灯道人救命之恩，看了看死去的萧道爷，非常难过，这眼泪啪嗒啪嗒掉下来了。他们都是出家的神仙，最信命，认为这乃是天意该着，难过也没有用，挖了个坑把尸体埋了。二人坐在山坡上各谈自己的经过，曹宝这才知道燃灯道人是在西岐城来把赵公明给勾到这儿了。曹宝也无处投奔，愿意跟燃灯道人赶奔封京，一则帮助武王和姜子牙，二则要这赵公明的命好给师兄报仇。燃灯道人也同意了，谈来谈去呢，就谈到定海珠的问题上了。燃灯道人就说，我呀一心修炼，我早就听说过定海深珠非比一般呐，乃是宝中之宝，如果这东西落到我手上，将来我就变成了大罗金仙，这几千年没白修炼呢。曹宝听出他的话是有意要这颗珠子，因此在兜囊之中伸手把定海珠拿出来，就奉献给燃灯，
燃灯还挺不好意思，其实呢真喜欢这玩意儿，最后终于把并彩珠收下了。拿了半天，这神仙呢也贪图小便宜，打这之后燃灯道人苦苦的修炼，后来入了石门，就是释迦摩尼那一派，就变成了燃灯古佛，全仗这颗珠子呢。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两个人一同赶奔风京，来到接仙棚。广成子、慈航道人、道行天尊，大家下棚迎接。一瞅燃灯道人那个气色不太正，细问经过，燃灯道人就讲述一遍，众人听罢无不赞叹。最后跟曹道爷彼此见过，燃灯道人对大家说，看来这赵公明是咱的死敌，他存在一天对咱就是个威胁，咱得想什么办法把他给铲除。但是大家又苦无良策，只好在接仙棚上默默不语。翻回头咱们再说赵公明，挨了一两天尺，逃回商纣的大营。文太师一看，我这个道兄怎么这副尊容啊，盔歪甲卸，带狼抛松，印堂发暗，就知道遇上不顺心的事。迎接进中军保障，设酒款待，四天君作陪。文太师就问经过，哎，兄弟，哥哥栽了大跟头了。他也把经过讲述一遍，最后说到失落二宝，简直他是顿足捶胸啊！我真没想到啊，苦苦修炼几千年练就的宝物定海神珠，一旦落入燃灯草宝之手，我岂肯善罢甘休？气死我了！文太师用好言解劝，道兄，这算不了什么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咱们将来遇上机会，想出办法再把失落的宝物夺回也就是了。哎呀文仲啊，话好说是难办，再想夺回二宝这好像虎口掏肉啊。文仲啊，这么办吧，光靠我的力量和在座的各位，想得宝贝想胜姜子牙不那么容易啊。现在我就起身，我去请人去，就人请不来，我也得把宝物借来几件，非出这口气不可。问他上哪儿去他没说。就在当天的晚上，赵公明骑上神虎赶奔北海三仙岛。那三仙岛离着风景啊20几万里地，那得多少日子能到？你看人家是神仙啊，掐诀念咒时间不大就到了。神虎轻飘飘落到尘埃，赵公明抬头一看，对面就是三仙洞。找谁来了？找他的亲妹子。赵公明啊有三个妹妹，在神仙当中称为三霄娘娘，大妹子云霄娘娘，二妹子琼霄娘娘，三妹子碧霄娘娘，都是神仙。你瞅人家这一家子。赵公明来到洞前，从虎背上跳下来，正好两个小童子在洞外头呢，抬头一看，哎呀， 大爷来了，是哪阵香风把您刮到三仙岛了？
嗯，三位娘娘可在？
都在。大老爷稍后片刻，容我们去送信儿。时间不大，三位娘娘亲自接出来了。那大哥来了吗？
见着赵公明是飘飘万福，赵公明一摆手，免了。妹子，我求你们来了，
哥哥有话到洞中一叙。
到了洞中，分宾主落座，小童子把仙酒干果点心都给摆上。赵公明什么也吃不下去，望着一座是紧锁眉头，唉声叹气。
云霄娘娘就问，哥哥，您不在峨眉山罗浮洞，到妹子这儿有什么急事儿？
三位妹妹一言难尽呐，是怎么回事？他就把温太师怎么上峨眉山请他，他怎么大包大揽下了罗浮洞到两军镇帮兵，怎样遇上以燃灯为首的各位上仙，怎么打的败仗，怎么失落的二宝，一点没剩全说。三位娘娘一听吃惊非小，
哦，有这等事？那么哥哥你打算怎么办呢？
妹子，人为一口气，佛为一炷香，何况咱们是大罗神仙，这口气我实在咽不下去。二宝我不能就这么白丢了，我打算求妹子把你那镇洞之宝混元金斗或者是金龙双角锏借我一样，圣燃灯把二宝夺回，不知妹子意下如何？他大妹子云霄啊，有两件了不起的宝贝，头一样混元金斗，第二样就是金龙双角锏，
那是镇北海之宝啊。
可云霄娘娘听完哥哥说了一遍，低头不语。妹妹，你心疼？
善哉善哉，哥哥。您能听妹子一句话吗？
说吧，有什么你就说什么。
大哥呀，你我苦苦修炼几千年，这可不太容易呀。如果您头脑一热得罪了昆仑玉虚宫的门下，双方结了仇，一旦有个三长两短，岂不前功尽弃？另外大哥，您还记得吗？数日前三教圣人在昆仑山玉虚宫秘密欠押封神榜，把禅教截教三仙365个人的名字写到封神榜上，凡是开列上名字的人遭劫再数是再数难逃，咱们都应当小心猜事啊。您还记得吗？咱们的教主通天圣人曾经暗示咱们紧闭洞门哪儿也别去，他说过两句名言，坐守洞中送黄庭，少到西岐争方盟啊。如果到了西岐这块土上，就恐怕封神榜上标明挂号。 哥哥，您怎么就不听呢？倘若出了什么事情，叫妹子我多担心啊。
哎，妹妹，这些道理我比你们懂得多，只是我这口气出不来。别的你甭说了，快把宝物借个温兄，
到两军阵前，我去找燃灯。